讲那条路是最艰苦的路，你记得吗？结果神就用火蛇来对付他们，所以他们都受伤了。他们正在奄奄一息的时候，那么我们摩西在旷野举蛇，那么他们看见，一看见了，结果就活过来了。那我们再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表，因为我们的主是用那件事来讲到他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我们说过，这个铜蛇是有蛇的形状，但是没有蛇的毒素。我们的主为着你我的缘故成为罪，那么然后为我们成功的救赎。所以只要我们阴间一望一看，我们就活过来了。所以那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那一段，就是等到他们绕道而行的时候，结果走远路的时候，那么当然你可以想象得到，大家怨争载道，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得罪神了，所以才有那件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故事呢，都是发生在那个时候。如果大家读民数记的话，是很清楚的。那么过了旅行加别以后，他们很自然是绕道而行。那么到了摩利亚也是绕道而行，什么意思呢？因为摩利亚在山地，以东也在山地，都在外约旦山地，他们很明显在山下的旷野里面走过去。所以等到他们过了什么呢？等到他们一过了这亚嫩河就不一样了。过了亚嫩河呢，他也向西实本王西宏，那么这是亚摩利两个王嘛，一个是基列的，一个是巴山的，那么这两个地方借道他们都不愿意。那么我们讲过，他们借的还是王的大道，所以现在这个王的大道和前面我们所说的以东、摩亚，还有呢西什本王红，还有巴山，这一路上你看见都是什么？都是王的大道。那么我们讲过，这个王的大道呢，就是四王跟五王战争的时候，他们一路南下，结果一路呢，他们就打出一条路来，所以这是最早的军事大道，也是贸易大道，所以这就形成了这个以色列两个大的屏障。一个呢是沿海大道，我们知道这就是巴比伦怎么样一直可以到这个埃及去，就是沿着王的大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东方大道，就是这个王的大道。那么根本一个是在平原，一个是在山地里面。所以当我们注意到这个当我们注意到就是四王他们远征的时候，他们一路上南下，然后一路呢征服了沿着那个大道所有的巨人，所有的伟人。那么后来我们才知道，根据生命记所告诉我，他们都像亚纳族人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现在要到迦南地区，他们不能往北走了，因为周围都是亚玛利人。所以现在呢，神就带他们就起头是希望能够借道，那么很快就到撒列期，结果我们知道事不如人愿，最后他绕了很大的圈子，到了摩亚也是这样。不过呢，到了这个西实本王红西红或者巴山王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那个时候他们借道还是王的大道，他们还是不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征战就开始了，因为神答应从那天开始，神要把那些地交给他们。所以等到他们真的把这块地拿下来以后，就清理出一条路来。所以在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拦阻，他们就会顺利的就进到迦南。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在进迦南以前，他们必须要排除万难。那最早的难处是来自于自己，来自于弟兄。结果呢，神告诉他，你不可以和他们相争，不可以相争，你总要和睦。所以他们就忍耐再忍耐，绕道而行再绕道而行。那么到了最后，那么到了外邦地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不再是他们的弟兄了，所以呢神就答应他们，借着他们，结果他们就好像在那一带动了很大的手术。那就是后来我们知道说，我们就知道说，约书亚后来进到迦南所做的事就是这样的事。那么圣经明明告诉约书亚说，你告诉摩西说，你去告诉百姓，今天如果你们进到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为什么呢？因为迦南人他们在迦南地的罪恶满了，就像 刚才我们所看的，沿路上你看见无论是亚摩利王，无论是基列地，或者是巴山王鄂，他们有60座城等等等等，但他们都是伟人。那不光是伟人，而且他们罪恶满盈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河西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说神一面借着他们打出一条路来，另一方面呢，你看见神借着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跟现在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迦南地为什么神让约书亚进去。那有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好像约书亚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那么好久好久人都觉得到底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不是一位。那么我们知道说神好像受了许多许多的误会，那么一直等到考古学家他们前不久的发现，才知道说原来亚摩利人他们所信的宗教是色情的宗教。所以当他们把色情跟宗教混在一起的时候，尤其在以色列或者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带，可以说是亚洲跟非洲跟欧洲交界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这里有任何的疾病，很自然就带到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根据我们明天可能会干得更清楚，我们已经知道说在那一带已经有一种的疾病，像今天的 SARS， 不是，像今天艾滋病。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的艾滋病呢，只是冰山的一角。所以后来考古学才知道说，原来曾经人类有过一次几乎是到了什么，到了绝种的边缘。然后神就在那个时候就借助约书亚，就借助以色列人，就动了一次手术。那么当你看那个血淋淋的刀插在一个肉上面的时候，如果你起头不懂得来龙去脉的话，你以为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怎么可能这件事？这个刀是无情的刀，这个刀所代表是恨。他忘记了，如果这个刀是在一个医生的手里，如果他是把一个毒瘤割去的话，那这样的刀插在里面是救了他的命。所以因着那一次，我们知道说神借着这个征战，无论是约旦河西或者河东，你看见神都做了审判的时候。所以那一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尤其你看见这种宗教是最能吸引，最有吸引力，因为你把这两个东西综合起来，一面又很高尚，但一面又很卑下。所以呢，他们的卑下就在他们高尚的遮盖底下，所以你看见变成一个很大的吸引。那么你一卷在里面，那么你就知道许许多多今天我们所知道羞耻的事在他们中间都有，而且他们在让儿女惊火等等等等。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像艾滋病这样的病就会在那一代蔓延，那最后呢，人类一定绝种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神告诉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前，他真是困难重重。但是最叫人不可思议的是以东，最叫人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是摩押。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好像亲骨肉一样，不管怎么样他们好像弟兄一样，他们和外邦人不一样。你看，一个是罗德的后裔，一个呢是我们知道是雅各的后裔。所以实在说来，他们好像骨肉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在你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面，拦住你最多的不是世界，拦住你最多的就是你旁边最亲近的人，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呢，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就叫你好像很难走，慢慢你要走远路。当你走远路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又吃不消，我们这个力量又够不上，我们自然有时候就埋怨。所以他们走的路是最艰难的路。所以读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火蛇的那一段，有火蛇就是他们绕道而行，然后到了这个红海那一段是他们最难走最难走的。那现在我们要问，稍微看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底以东人是谁，到底摩押人又是谁，他们所代表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我想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不长进，为什么保罗说你们那个时候为奶 那个时候你们不能吃干粮，到现在你们还是不能吃干粮。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有的人应该吃干粮，应该长大了，他为什么长不大？应该进耶路撒冷，应该进迦南了，为什么没有进迦南？所以很清楚，一个很严肃的功课在哪里，就是有许多扯后腿的。以东是扯后腿的，摩押也是扯后腿，世界当然扯后腿，明白吗？那这许许多多加在一起的因素，叫我们根本无法长进，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圣经讲的摩押的时候，是很明显代表肉体，我们的肉体。还有呢，这个以东也代表我们的肉体，不过它是代表肉体几个不同的方向。那摩押跟亚门几乎是一起的，因为它都是指着罗德后来所产，就是放纵，就罗德，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罗德，我们知道他和他的女儿有了羞耻的事以后，那么才有这种后裔。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摩押人，很明显他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不过他所代表的跟以东不一样，他所代表的是什么呢？那么你记得不记得，以色列人在士师记的时候曾经被掳过五次，那么有一次呢就被掳在摩押王18年。那么那一次很明显的，摩押人给以色列人带来的困扰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伊基伦王啊，那个摩押王，伊基伦就是肥牛的意思。所以很明显的，这里讲的摩押人乃是给我们看一个畸形发展的一个魂，乃是给我们看一个畸形发展的一个情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圣经中说的肉体到底指的什么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用保罗的话，要很准确，到底怎么替肉体下定义的？所以保罗怎么说呢？在我里面，就是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就是没有良善的我。所以我就是我的人格，但是我这个人格犯了罪被污染以后，这就叫做什么？就叫做肉体。所以非常的简单，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在罪里面，到第六章人就变成肉体，神就不再和他们相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挪亚的时候，到了洪水的时候，现在慢慢人堕落一个地步，发展到一个地步，发酵到一个地步，膨胀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现在人变成肉体了。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我要稍微做一点的解释，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在应用上，为什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这么多扯后腿，我们必须要有一点的认识才可以。那么为什么圣经是用一个肥胖的人，像肥牛一样的王来形容我们的肉体？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他的身体是健康的，如果他成长的比例是正常的，那么我们知道像一个白马王子一样，那他这个身体是均匀的，是成比例的，那不该没有说凹的地方，不该凹凸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应该是很正常的情形。但如果这个身体有了一些变形，有了一个畸形的发展，那么我们知道，那么慢慢这个人，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就好像什么伊基伦王一样，他是肥牛。那不只是肥牛，而且他底下的人呢，有10000个军队，我们中文翻得很客气，把它翻成10000个勇士。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翻作一万个臃肿不堪的兵，每个人都是臃肿不堪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无论是摩押或者是摩押的这个勇士，所代表什么？所代表是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么肉体不只指着我们污染的魂，那么什么叫魂呢？我们读圣经应该很清楚，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人若攥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你原文是 soul， 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益处呢？那另外一个地方，你看在路加福音，他就换了一个词，他说人若攥着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可见呢，我们的魂，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 soul， 我们的魂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指着我们的己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我怎么知道我存在？因为我会思想。我怎么知道我存在？因为我会爱，我会恨。 所以不止我有思想，我有情感，还有我有意志。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讲的思想、情感、意志的时候，那么这个应该就是魂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每一个思想、情感、意志都是非常合乎比例的，没有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罪啊，就从中心就达到圆周，起头呢是叫我们的灵死了，我们与神交通那个器官呢断绝了，然后慢慢这个死从里面慢慢发动，慢慢的就渗透到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的情感受了污染，我们思想受了扭曲，我们的意志呢变得非常的薄弱。所以我们说过，这个马克吐温讲，他说戒烟是最容易的事，因为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所以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他的魂、他的情、他的意志呢，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薄弱。所以这里你就知道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就是那个曾经被污染的魂，是肉体。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因着人的灵死了，人与神断了交通了，本来呢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应该是在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来管理我们，所以一切都是合乎比例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自从人堕落以后，结果我们的身体就反过来做王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反而受身体的支配了。那么你想想看，本来一个人他的人格是最高尚、最尊贵的，所以圣经当初形容这个有形容雅各下埃及是70个魂 70 souls。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亚当被创造好了以后，他是 living soul， 他是活的一个人，是个活泼的一个魂，所以他应该是很尊贵的。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魂、每一个人，这就是他最大的特点，这是代表，因为他会想，他会设计，他会决定，所以这是为什么人是万物之灵。今天如果大家和就是我人类的 DNA 和这个猴子 DNA 稍对比的话，你看见相差是 2%， 就是那 2% 证明说我们这些人乃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人格就是好，没有说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所以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就证明说没有良善的我、犯罪的我，那么这个就我们人格被污染了，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但是为什么用肉体来形容呢？为什么为用这个字来形容？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当初你最早形容一个人的时候，他所以尊贵，因为他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但是呢，慢慢的等到人受了他身体的支配以后，那么你发现说，现在人他所作所为的，你看见吗？完全是受身体支配的。那么你看见人跟动物不一样，就在这些地方。人跟动物不同，不光是 DNA 不同，因为人乃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今天所有的动物，他完全根据他身体的支配，他饿了就非吃不可，他怎样就怎样不可。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你看见本来应该人受神的管理、圣灵的支配，现在倒过来了。那倒过来以后，你看见这个人就变成颠倒的人。所以你再来形容的时候，你看这个人明明是完全受身体支配，他一天到晚他只注意自己身体，他忘记他自己有很高贵的灵魂，他忘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根本就是一天到晚就吃就喝，就像罗马人一样。罗马人呢，他们每天都在浴堂里面，在浴堂里面他拼命吃，吃了以后就拼命吐，吐完了又再吃，然后再洗澡等等等等，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他们吃喝快乐？因为他们明天就要死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只有灵，只有躯壳，没有灵魂，只要有个身体就可以了。那么现在问题，难道神创造我们当初是这样的目的？当然不是。所以现在你算一个人、一个人、两个人、一个人的，一个人完全被他身体占有了。所以现在你看见没？你称呼那个颠倒过来的人叫什么？叫肉体。这是有道理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在中国最穷的时候，早期你看中国很穷，有一句很悲哀的话，说是一家八口一张床。那为什么讲一家八口？ 挤在一张床，那不去说他。为什么不讲八个人？为什么讲八个口？因为你贫穷的时候，那么这个家长他又在想说，我到底要有几张口我要来喂的，我才能够好好的做事，我来满足他们。所以这就变成说，当你穷的时候，你这个人不是人了，你这个人就剩下一张嘴巴了。投票也这样，一个民主国家，你真的到底你有多，你不错，你的确今天是民主了，你今天你可以做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算人的时候，他不算你这个人什么样的人，算人头。一个人头两个头的，我只要人头越多越好，我管他这个人头底下里面是个什么样的灵魂，那是另外一件事。因为对我来讲，选票是最重要，我只要赢得选票，赢得人头就好，所以是数人头嘛。美国因为非常天真，所以他认为说，今天伊拉克如果今天真的要进步的话，他应该要选举。他忘记了一件事，他忘记在这个伊拉克国度里面 60% 以上是什叶派的。你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数人头的话，最后你就等于把伊拉克送给伊朗，因为他们都属于什叶派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你讲民主是数人头，如果今天你说我要担当到底家里的责任有多少，我就上有几张嘴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难道人只到一个地步只有一张嘴巴吗？难道一个人只是个人头吗？只是到选举的时候我有用吗？选举的时候你要来看中我吗？这不是人类的悲哀吗？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自从人堕落以后，因着这个人是颠倒过来的人，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人完全受身体的支配，只要身体有一个什么样的欲望，人非达到不可。政府也知道，国家也知道，这些年轻人他非这样做不可，那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做，你们要做得安全一点。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我们都做了罪的奴隶。所以圣经才给我们看见，用什么呢？用一个肥胖的人来形容我们魂的畸形的发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因着罪进到我们里面，你看见我们的魂呢，我们这个人格就开始膨胀了，就开始膨胀。一膨胀以后，我们自然就畸形发展，而且不止如此，而且很明显，我们这个颠倒的魂，颠倒过了。我们按理来讲，应该我们支配身体。不应该，应该身体听我们的话，我们不应该身体听身体的话。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困？为什么每天晚上我们头一碰到枕头，应该告诉他，告诉身体说你要睡了？那为什么翻来覆去不能睡呢？为什么需要用药物来帮助呢？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做了身体的俘虏，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那如果我们听身体的话，一切受身体的支配，你能还能说那是个高贵的个人吗？不能了，你只能说他是一个肉体，两个肉体，三个肉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当他特别是保罗，他讲到一个人堕落以后的人格各种样的发展，他是用肉体来形容，那么这是非常贴切的。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那么有一个士师怎么对付这个一基伦的，他是左手便利的，用两刃的利剑，因为两刃的利剑乃是代表神的话，只有神的话能够把我们的肉体放在手术台上，然后呢才能恢复到他原来的命令。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一个人胖的时候，一个人这个畸形发展的时候，那当然对我们有很多的拦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肥胖的人？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没有啊。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彰显基督的美丽呢？原因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肉体太胖了。我们要记得，不是门太窄啊，是我们太胖了。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走进窄门呢？进窄门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太大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经才告诉我们，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和他的邪情绪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你发现真正扯后腿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的肉体乃是我们畸形发展的，我们惯它惯它再惯它，所以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 有一个太太说，她说我最近呢，我的先生送给我一样的礼物，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那么旁边的太太说，那么一定你先生送你一个很漂亮的衣服了。她说不是，我先生送给我很漂亮的轿车，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那么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人很爱主没有错，那为什么到今天他还是在他身上你还是看不见基督的谦卑忍耐和温柔？没有别的原因，谁在那里扯后腿的？是肉体在那扯后腿。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肉体掌权的话，在教会里面我是最大，没有一个人可以得罪我的。我到处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一定要给我戴高帽子。所以有的人也很有本领啊，那也给别人戴高帽，所以大家就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那这样的基础能做长久？做不长久，明白吗？今天要人捧我，我来聚会；今天人不捧我，冷却了，那你不请我，也总有地方去。所以这样基督徒怎么会长大？当然不容易长进。那么今天一个畸形发展的一个魂，或者这个肉体，还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就是说他对健康产生了红灯，他对于属灵的生命的的确产生一定的效果，那是一定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好久不聚会，一下就不聚会，一下就不聚会了？很简单的，因为他只要体贴肉体，你看见这个就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十字架工作就是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那医生呢常常在长的这一段剪一段，然后呢他这个身体就缩回到原来的比例。那前不久我看到有一个人是900磅重，那重到一个地步他根本不能出门的，要出门有一次到医院里去，要把所有的门通通拆掉才有办法出门。那么每天呢他翻来覆去要20分钟才起得来，因为他太重了嘛。那么一顿饭要10几只20几只鸡他才能够保住他。你想啊，这样的身体不是很危险吗？所以最后医生说不行，再这样下去没有命了，所以才把他的门通通拆掉，然后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在医院里面强迫把他放在手术台上。那最后呢，动过手术以后他慢慢才恢复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因为罪的缘故，是罪就扭曲了我们的思想，扭曲了这个污染了我们的感情情感。所以你看见这就是肉体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说对付肉体的就是十字架。那么而且你知道，如果今天你走远路，那么很清楚今天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谁拦住我们的呢？当然是肉体拦住我们。所以这是摩亚跟亚门所代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肉体，我们才知道说这个是我们今天生命成长的障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以东，那以东所代表的特别是代表我们这个己，我们这个以自己做中心的那个生命，这是以东所代表的。为什么呢？因为实在说来，以东就是雅各的双胞胎。雅各照照镜子，他不只看见他自己，也看见什么？也看见以东。而且后来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以东地啊，他们拜偶像，他们拜谁呢？就是拜以东，就是拜以扫自己。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约旦去，你看有一座城叫做佩特拉，那个城不要忘记，那个城呢就是以东的省会。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呢，特别在俄巴底亚书，你看神说要把什么，把以东的从什么地方拉下来，从新在新纪之间把它窝拉下来，因为他们搭窝呢像老鹰一样搭在最高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己。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城府都很深的。所以我们不是讲过佩特拉这个城啊，已经失落了差不多800年，1000年后来才被发现，最近才被发现。那么等到发现以后才发现说，这个根本不知道它有多深，你根本不晓得有多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用12个人就可以把整个的城就守住。所以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到以东，尤其讲到俄巴底亚的时候，你看他各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各方面的表现就是我们己生命的表现。意思就是说，人堕落以后，你看见我们自然就什么，就以自己做中心。 由自己做中心。那那个表现呢，其实就是圣经里所说义德的表现。很少有人不爱自己的，对不对？你看一张照片密密麻麻，可以说可也许是五十几个人，但是我要问你，你第一眼看到谁？一定看到你自己，厉害得很。这个眼睛别的地方都什么都看不见，只要一张照片你一定看到自己。那有一次我跟我那人选照片的时候，那么照片，诶，我觉得这张照片不错啊，他说不好，放在一边。那么然后呢，那一张啊，我觉得我那么然后呢，那一张呢，我觉得这张很好，他说他不好。所以现在我才知道说，他选的好的照片都他照的好的，那我照的不好没有关系，不在于不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很自然，人自自然然都是以自己做中心。你知道史伯克弟兄讲了一个笑话，很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个弟兄啊，很喜欢怎么样，站在讲台上啊，很喜欢这个引别人的金句，引别人的名言，但从来不讲出处的，明白吗？所以后面有下面有个弟兄实在受不了了，他说这个不行啊，他都是抄别人的，结果他都不告都不讲说他是哪里抄来的。所以后来呢，有个弟兄觉得我现在一定啊要让大家知道很多话根本不是他讲的，是别人讲的。所以呢，他就特地坐在讲台最前面，那么这个弟兄就起来讲了，讲了一半，然后讲了一段什么，比方说讲到这个麦穗成熟的时候它是下垂的，那谁说的呢？是盖恩夫人说，但他又不讲是盖恩夫人讲，所以下面那个弟兄就讲了，哎，这是盖恩夫人说的。好了，那么再等一等，又换一个，最后呢，又来一个，哦，那么他又不讲，那么他说这个是达比说的，还有说这是威斯里约翰说的，这个是马丁路德说的。后来那个弟兄实在受不了了，他说你给我住嘴，他说这是他说的，这回是他说的，你看了吗？这是他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呢是一定是以自己做中心的。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引动。所以如果以自己做中心，除了你看见我们仍旧可以做主的工作，但是你看见什么都是以我环绕着我的，连救恩也是环绕我，连所有弟兄姊妹都是环绕着我。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不只是要解决我们的肉体，十字架也要对付我们的己的生命，不是对付己，己是指着我们的那个人格说的，那个是不能够消灭的，不能。但是呢，我们以自己做中心的那个中心的生活，那个是十字架要对付的，十字架要工作的。所以你就看见，当我们要进迦南以前，一面你跟以东芥蒂他不肯，然后摩亚芥蒂他也不肯。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讲到自己，实在说来是什么？是你最亲近的，没有一个比你更亲近的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谁呀？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路德的故事你记得吗？这个波阿斯答应说，我替你赎，不过有一个比我更亲的。所以第二天呢，他一定要到这个城门口，然后呢要让那个人赎。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波阿斯代表基督，如果基督可以赎我们的话，但他要等什么？要等到还有一个人，我说我不能赎，他才开始做这个工作。那现在我们要问，基督道成肉身才多少年？2000年，是不是？那我在亚当里面多少年？最少6000年，甚至于几万年，是不是？所以请问大家，就是我来说，是我自己对我来讲比较亲呢，还是基督我的主对我更亲？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波阿斯他要等到他自己说我不能输，既然两次以后，然后波阿斯就输了。这个就是今天你看见吗？圣灵许多时候等到我们觉得不行，按理来你有本领你可以赎啊，但是不行，只有基督能够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主要等到我们没有力气，等到我们不行了，好像一个刚游泳的人呢，不是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你不能马上救他，你救他，他力量是最大的。所以懂的人一定要等到这个人精疲力尽，那个时候你一把就把他抓上来。所以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太能干了，我们什么都是以自己的中心。所以你看见吗？真正扯我们后腿的是我们的肉体，肉体不要忘记是污染的，我当然很近啊，还有我的己当然很靠近啊。所以你记得吗？这都好像亲戚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说哦，教会的难处是因为那个弟兄来的，那个弟兄不在最好了。你从来没有说教会难处是因为我，如果是我不在就好了。但是有没有人这样说？没有人这样说。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要追求一个完美的教会。也许那个教会很完美，但自从他参加那个教会以后，他就不完美了。你看本来蛋糕很好的都多了一只餐饮。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只有圣灵光照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是叫整个蛋糕走了样子的。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我成为教会的难处。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看见说我们的己和我们的肉体是叫我们不能长进的，我们当然就会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当然就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什么叫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就是舍己。舍己什么意思？舍己就是不认得，不认这个，我不认得这个人。你记不记得当彼得三次否认主，他就说我不认识，我不认得这个人。这句话没有错，但这句话应该用在他自己身上。主老早告诉他说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说，你要常常告诉彼得说，彼得啊彼得啊，我不认得你，这个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这就叫舍己的意思。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在这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看见说这些人都是靠我们最近，这不是世界。你看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都不是世界，但是呢不要忘记，就是这些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难处。而等到我们造成难处，我们还不知道我们造成难处，我们不知道。所以这就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看见吗？要绕远路，然后再绕远路，所以走的日子久辛苦。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长进，必须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只有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然后我们才不要走那么多的远路。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还是爱主，还是读圣经，还是聚会，还是祷告，还是侍奉，很多人得着你很多的帮助，这些都很好。按理来讲应该长进的很快，是不是？但难处在哪？难处就在这些地方。所以从这些的教训，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这条路的确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好了，那么等到过了摩亚，也过了亚门，那最后呢终于到了，过了什么地方？过了亚嫩河。一过了亚嫩河就不是摩亚了，一过了亚嫩河现在就是基列，就是那个亚摩利人的王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么神怎么对他们这个圣神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对他说，对我说，从此起手，从这个地方开始。此是什么地方？指着过了亚嫩河。现在不是摩亚，现在也不是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个以东。那么地方还有一个仇敌，那个仇敌就是这西宏，就是亚摩利人所代表，那指着这个世界来说的，就这个世界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说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那等一等你就发现，无论是基列也好，无论是巴山也好，巴山王鄂其实就是利法因的人后裔。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一定要把我们吞吃的。你知道今天有多少年轻人被世界吞吃？世界用五花八门，用各种方法来勾引年轻人，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我们就完全被吞吃了。但是要记得，自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过了这个亚嫩河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就打出一条路来。那最后你看见他们所经过的通通是王的大道。换一句话说，现在呢，你看见今天你一定要把王的大道清理出来，让王的大道完全清理出来以后，你看见王的大道就不在这些人的手下。但是我们说过， 这个东岸约旦河东的这些人，像是我刚才讲的巴山王鄂，他们都是利巴因人，都是巨人。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们像亚拿族人一样。所以现在你学了一个功课，你起头以为说，我们当初听见消息说这个地是流奶鱼蜜之地，我们也听见消息说这是吞吃居民之地。为什么吞吃居民？因为是亚拿族人，亚拿族人就是伟人，那我们去一定送死的。结果弟兄姊妹，现在好了，我现在往河东走，约旦河东走，那应该不会碰到吗？一路上通通是亚拿族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基督徒不可以去，不可能去教的。你以为说现在我往这边走，我一个亚拿族人都不碰？没有的。所以这个功课一定要学，一定是必修的。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学会功课，根本长不大的。所以明白，你以为换个方向就好了，我走另外一条路就好了，没有，不行。你当初你应该上去，如果上去你听见他们的话，一上去足不能够得胜，他们老早已经在迦南了。但是漂流了38年，现在呢，好了，那条路我是不走了，我也不要走，现在换一条路走吧。换一条路走，你看见从以东地到摩亚地，他以东地摩亚地他也是借我，也是借王道啊。然后呢，从摩亚地再往基列，再到巴山，一路上你看，通通是拦阻，通通是拦阻。而且到了这个以东，到了这个基列跟巴山的时候，你碰到这个世界，那就是吞吃居民之，就是要吞吃你，要把你整个吞掉了。你本来好好的爱主的，读圣经的，结果你看世界就要把你吞吃掉，要么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引诱你，来诱试探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进迦南，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是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什么意思？属灵征战就是说让基督为我们征战，当我们的主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我们就能够让，就是以这些敌人，以这些亚拿族人，他们要吞吃我们的，我们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明白吗？河西河东都是要吞吃我们，这个世界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要吞吃我们。但是感谢主，我们能够胜过他们。所以不管是世界的苦难也好，不管是世界的称赞也好，让我们记得今天呢，应该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从亚嫩河开始一直打到黑门山，果然他们打了胜仗。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他们怎么得胜的，进迦南的，就像当初他们如果进迦南怎么得胜是一模一样。从前如果进迦南就是因为亚拿族人，所以我不去了，你换个不去，你换了这个方向也是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所有成熟进迦南的人，他们一定要经过属灵的征战，而这个属灵的征战乃是在基督里面的胜有余，乃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他们能做我们的食物。所以你就能像参孙一样，你有的吃的，有甜的。为什么？因为狮子本来要吼你，要咬你，要伤你，要吞你，结果呢你把它打败了。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才能够有战利品，我们才有吃的，我们才有甜，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到迦南。所以呢，你看《申命记》这一段呢，就告诉我们他们怎么征战。那么讲到西十本王红的时候，下面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就是他怎么说？哦，对，等等，他是从亚嫩谷河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一直到基列。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没有一座城高德使我们不能攻取的。”这就是属灵的原则。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当你走过这个人生的时候，你看见很多东西都要吞吃我们，都要叫我们消，都叫我们消失的，都叫我们不做基督徒的。但是我们靠着主能够得胜，没有一座城高德使我们不能攻取的。我巴不得很多弟兄姊妹把这些圣经把它剪下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座右铭才对。许多时候一点的痛，一点的伤，我们就不行，就不行了。你看那个就不行了。但是弟兄姊妹，在人来看，这是几乎是个大的苦难。按理来讲，我们应该没有了，应该消灭了。但是感谢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足能够得胜。 所以说来说去，你看见吗？你以为说我漂流了38年以后，我这些功课都可以免了，没有这件事。你要进迦南，还是那个骨科。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啊，他说好，这个地方有难处，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因为在这个地方没有把功课学好啊，结果他把他难处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聚会去。结果你看见吗？因为他本来就是喜欢跟人吵跟人闹的，在这里他没有好好学功课，到别的地方也是一样，再换个地方还是一样，他换了好个地方，所以他难怪他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教会，原因为他这个人不理想。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如果你在这里功课学好了，你到哪里都可以，哪里都可以，都是造就人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哦，这个聚会太苦了，这个难处太多了，我换一个地方就好，你试试看。所以西国有一句成语啊，他说你本来啊是在油锅里面，结果你说我要跳离离锅，我不要离锅了，我不要在这个火锅在锅子里面过日子，结果跳到火里面去。所以很多人说我不要这个工作，你不要这个工作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没有被对付，我换一个工作。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你碰到老板更糟糕啊。我记得我拿博士的时候，就是拿物理博士的时候，我在美国嘛，那个我的老板就是我的指导教授，很骄傲，他常常说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听在我耳朵里很自由很自然，他说是我创造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拿博士的话，是我创造你的。那好，那么我就让他了。但是呢，有的时候研究的时候当然你要报告给他，那么那一次的确是有一点东西，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成果呢交给他，那我相信说他一定会很高兴。结果没有想到他一拿到手里啊，还没有礼貌啊，他就把整个的那个东西啊就摔在地上。那现在问题就是我要不要捡起来。如果是美国人，美国典型的美国人的话，你如果受到这种羞辱，那一定就走掉了嘛。但那个时候呢，我还是把它捡起来。然后呢，最后过了几天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又证明我的是对的，他的是错的。所以最后呢，你知道等到真的发表的时候，发表在最好的这个期刊上的时候，诶，你看他的名字也在后面，所以这个是做指导教授的好处。你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他说他是创造了你，结果不管你做了什么，那么这个现在他有他的一份。所以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当然我在我的毕业这个论文上面，那么我把这个论文要献给人，因为这 dedication 要献给人，所以我上面怎么写呢？我说我要把这个论文献给那个曾经说我是 Alpha 也曾经说我是 Omega 的那一位，因为是他创造了宇宙，所以呢才有这一篇的论文。那另外一方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当我从纽约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拿的是两顶的博士，两个学位，不是一个学位。一个学位是从指导教授拿来的，一个学位是从圣灵那里拿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那一次我如果真的我不能接受，我觉得不能过去了，不能胜过了，那你看很明显，你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样的结局。今天很多人在美国，你靠等到他真的拿到学位以前，一定都受过，一定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历，许许多这样苦。但是这是我们在整个追求学问的过程里面最难学到的功课。那么感谢主，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你这里的功课没有学好，你以为你换个地方就好了，不会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听迦勒的话，我们上去足能够得胜。第一，你就免去38年的漂流。好了，你就是38年漂流以后，你看见你走的路还是一样，你要成熟的路，没有第二条，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趁早死心的话，不要东逃西逃。有的人到处打游击，你看见什么地方他这里不行就跑另外，你那不行跑另外地方，很好，没有错，对不对？但是问题不是问题，他没有功课可以学，他怎么长大，对不对？他完全认他的性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要这样说有什么不可以，没有人拿他有办法，连圣灵连十字架都拿他也没有办法。那所以难怪他就像摩押的酒一样，你看见吗？ 这个原味未变，什么香油，这个人就是这样，过了多少年还是那个样子。所以这就是悲哀了。如果像保罗所说的，你们应该是吃干粮的，那个时候喂奶，用奶喂你们，到现在你们还是不能吃干粮，你们应该长大了，结果还是不能吃干粮。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多扯后腿呢？所以我们的自己可以扯我们的后腿，我们的肉体可以扯我们的后腿，世界也扯我们的后腿。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要得胜，那么只有十字架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慢慢的就好像像什么的，像摩西一样，那果然就收复了那块土地，然后一直到哪里，一直到黑门山。那么更有意思，你打到北边，打到巴山王噩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想想看，巴山王噩他的床啊是长9轴宽4轴，而且他是利法因人所剩下，利法因人就是像亚拿族人，是伟人所剩下的，不得了啊，剩下还9轴长啊。那如果没有剩下，你可以想象的，你可以想象得到。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要走王的大道，你看见你所碰到的仇敌是一样的敌人。所以我们知道一路上，今天你不管从哪里，你看见都是什么，都是巨人，都是伟人。但是现在主要我们学的功课没有逃的可能，所以这样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才渐渐的就长大了。好，如果你光读生命记的话，那别的地方就没有读，如果你读别的地方的话，你知道自从他们打了胜仗以后，你看见吗，就是尤其是到了基列山，他们才发现原来基列山呢是个乐园。基列山呢，那个草啊，那一点都不，到现在还是如此。基列山上面，尤其在其中那个地非常肥沃的。那么然后呢，你若牛啊羊啊在那里，所以在歌中之歌讲到那个苏拉密的头发的时候，你看你们圣经常常比作什么？比作很有意思哈。这个基列山呢，在山坡底下有水池，所以那些羊啊，山羊，它从上面呢这个下来，从上面滑下来要喝水的时候，那么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头发慢慢从上面飘下来一样。所以圣经里面形容歌中之歌很生动，很，如果你真的知道基列山的话，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基列山什么地方？基列山实在说来就是亚伯杜侯那一带嘛，就是你记不记得亚伯拉，就不记得雅各呢和神摔跤的地方，就是那一带地方。那一带地方呢，你不只有亚伯河，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山啊，那个水啊，很美很美的。所以呢，难怪现在呢，他们看到巴山，又看到，而且那代很富有啊。而且不要忘记，到现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全以色列最好的酒是从那一代出来的，就是那一代出来的。那么酒当然跟葡萄有关系，那么当然跟他这个地方什么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呢，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就来找摩西了。那么《生命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那一段，但如果你读《民数记》的话，那么摩西就很伤心很难过了。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漂流了38年，你总共差不多40年，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当然是要进迦南，结果呢，你还没有进迦南，在约旦河这一边你就觉得已经是迦南了，所以你不必进迦南了。所以现在让我们记得，当然神要他们是进迦南，迦南是流奶于蜜之地，但是因着他们征战，他们现在眼睛开启了，结果他们留恋约旦河的这一边。所以弟兄姊妹，最叫摩西伤心的是什么？以色列人追求了半天，他们最后应该要得着他们上好的，对不对？那是迦南嘛，流奶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是生命的精华， 所以当然神是把迦南美地给我们，这是上好的。但是你看见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仇敌。你怎么样，你到了迦南以后，你看见那个是没有得比的。但是现在人很容易满意，所以最后呢，他们对摩西说，好了，我们可以跟弟兄一起过去打仗，打完了以后我们要回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儿女安置在这边，然后让他们能过很好很好的日子。所以从此以后你知道说，因为他们是把这一条这些地方打下来的，所以神说我给你们做产业是没有做的。摩亚不给你，以东也不给你，亚门也不给你，但这个给你了。所以呢，为这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摩西呢就把约旦河东就给了两个半支派。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其他九个半支派都过到河那边，而且都是他们的产业，他们是享受上好的。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很多基督徒就是做这些事情，他觉得满足吃好就好了，他已经很高兴的。但是想想看，如果这样何必当初呢？今天你辛辛苦苦过了38年，然后你又真的在整个在旷野里经过了40年，你所应该得的是上好的，但是为什么你那么快就满足了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故事。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就是当你读到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以为说犹太地，我们普通讲犹太地都是什么地方，都当然是指着哪里，当然是指着这个靠近耶路撒冷的附近犹太地。你打开地图一看就很清楚。那我现在跟大家挑战，你读一节的圣经，我看看你们是怎么明白那段圣经。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福音19章第19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所以这里有一块犹太地，但是不是耶路撒冷的犹太地，是什么？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呢？因为早期的时候，就是约旦的两个支派半支派的人在这边的。那么好了，自从十个支派被掳的时候，两个支派也被掳，他们就掳到亚述去了，然后很多的人呢就走了。但是很稀奇，虽然失落的十个支派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但是呢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十个支派被掳以后，所以加利利变成外邦的加利利，还有撒玛利亚他们就找了一些外邦人就在那填空填在那个地方。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而且犹太人认为这个轻看加利利人，因为所以叫他叫外邦的加利利。好，因为是外邦的加利利，所以没有犹太人要住在那里。但是到了你知道大概公元前100多年，你知道有一个在犹太历史里面有一个民族的有一个独立战争，那么马克比家族呢，那么跟希腊人打仗，结果打赢了，所以有一段他们独立的时间，所以很自然他们就收复了加利利，就把加利利收复了。收复了加利利以后呢，他们就对加利利外邦人讲，你们可以留在这里，如果留在这里你们要受隔离，如果不留在这里那么你就请便，那么你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当然呢这些人他们不肯嘛，所以他们就通通就搬走了。那搬走了以后呢，加利利不就空了吗？所以后来还有一班人在巴比伦没有回来，早期没有回来的，就听说什么呢，就听说这个加利利好了。那么而且呢，那个时候西律做王的时候也管，特别管什么，管约旦河外犹太地巴山这个地方。然后呢西律就告诉大家，如果你从巴比伦回来，你不要回耶路撒冷去，你就在这个地方一定免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就很多 公元前大概200年，200年之间就很多的人就住到哪里，就住到约旦河外的犹太地。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到了那个地方。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意见，那么主耶稣的父亲，亲生的父亲是约瑟，他们这一家是哪里来的呢？他们这一家最早的时候应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他应验了拿撒勒人的话，你若真去读圣经，你找不到这节圣经，对不对？那原因你找不到这节圣经，因为你圣经读得不够熟嘛。如果你读到撒迦利亚书，他会给你一个暗示，告诉你说这个拿撒勒呢跟一节圣经有关系，因为那里很明显告诉他在本处长大，而且他是大卫的侄子。好了，大卫的侄子跟拿撒勒可以连在一起。那么现在呢，你如果去读以赛亚11章的话，诶，你就发现说从耶西的本，然后要发出一个大卫的枝，那么那个枝子在原文就是拿撒。那么拿撒勒，勒什么意思？拿撒勒就是他是那里的人。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拿撒勒人，这些人他们知道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皇家的后裔。如果有弥赛亚要诞生的话，弥赛亚一定诞生在他们中间。那么现在呢，根据考古学家的证明，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所以呢他们就根据坟墓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拿撒勒最多只有150个人，是个很小很小的村子。那么然后呢他们就顺。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他们是先是拿撒勒人，然后拿撒勒就变成他们的地名。就好像什么呢，本来不是有个但的支派吗？但的支派明明是个人嘛，但是怎么会在黑门山下有一个城叫的但呢？很简单，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后来搬到那里去住了。所以这就是应验了圣经所说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些人一定怎么样，一定是最早的时候是从约旦河外搬到那里去的。那他怎么到约旦河外呢？很清楚的。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说过他们从巴比伦回来。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最后180天主耶稣是在约旦河外，而且他是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他的工作中心。你还记不记得他的约旦河外伯大尼，他一定有地方可以住的。所以可见呢，读圣经的认为说这个拿撒勒这个村子的人很可能起头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约旦河外的境内。那么所以慢慢考古学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故事嘛。那一次不要忘记主耶稣不是这个约翰并没有替主耶稣施浸啊，那是几个礼拜以前的事啊。因为主耶稣站在他们中间，所以约翰指认说看那神的羔羊。所以这是这么一件事情。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起初我们以为这个约旦河外伯大尼应该靠近什么？应该靠近耶路撒冷嘛？但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叫伯大尼啊，那你不可能一天之内路程也叫伯大尼，这个要混淆的。他们命名从来没有这样命名。你知道圣经地理有两个伯利恒吗？那一个伯利恒在耶路撒冷南边5英里，还有一个伯利恒在加利利海附近，这个才对嘛？这个才不会弄错嘛？对不对？所以多少年来大家都以为，因为教皇说是那个地方一定是大概耶利哥附近，那个应该就是约旦河外伯大尼，这是完全外行。因为那个如果那个是约旦河外伯大尼，那就是比利亚，不要忘记比利亚根本是在这个那个湖里，就是那个希律王的辖区。所以你看有没有可能主耶稣送上门来，到时候他们要追这个以赛人要专门捉拿他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当然不可能。所以慢慢我们才晓得我们读圣经都读错了。为什么读错了呢？因为很明显的从那个伯大尼后来就告诉他说，主耶稣说你的所爱的人病了，你记得他后来赶快就赶到另外一个伯大尼啊，圣经说走了4天的路程。如果是光是耶利哥附近比利亚那一天就够了嘛，那为什么4天的路程呢？就分明告诉我们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为什么呢？是一定非常靠近什么？一定是非常靠近加利利的，一点都没有错。第二天他就把什么，就把他的哥哥找来了， 那如果真的在耶利哥附近，他们要走三天四天才能把哥哥找来，不可能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约旦河外伯大尼一定在什么地方呢？一定是靠近什么？耶路撒冷，靠近这个加利利海。那果然没有错啊。现在无论考古学家的发现，无论你好好读圣经，你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就是约旦河外犹太的境。那么好了，那既然是伯大尼，后来考古学家才提醒我们，伯大尼就是巴山。因为巴山在希腊文里叫 Badania， 那么其实就是伯大尼嘛。所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约旦河外的巴山。稀不稀奇？主耶稣最后一次从黑门山走到加利利海，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最后的半年他就是在王的大道，就是一直到巴山。然后呢，你看见他所到了哥哥他以前他所走过的路，就是这个基列也好，巴山也好。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真正王的大道是给谁走的？是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预备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以色列人成长的过程怎么进迦南，然后你再回过头去看在主耶稣一生里面最后的半年他是怎么走的。你记得吗？最后的半年很明显他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经过各城各乡教训，那是约旦河东。那如果各城各乡我们问能有没有可能在约旦平原上面主耶稣在教训人，不可能，因为所有的乡和村都不会在约旦河谷。为什么？因为约旦河谷非常非常热，所以你只能够种果子，种田可以的，你所有的家通通要在山上。然后呢，你要种田你就跑到谷里面，然后其他的都在山上。所以所有的各乡各城都是在山上，就是基列山上，而且呢一定在王的大道上。所以我们肯定主耶稣在地上最后半年他从黑门山，他经过王的大道，最后到耶利哥，然后怎么样就上到耶路撒冷。他如果从那里转弯到耶利哥的话，那么以色列人不是也是这样进迦南的吗？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王的大道应该是四王为是后来叫做王的大道嘛， King's Highway 没有错，但真正王的大道是属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所以我们相信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当基督来追赶敌基督的时候，请记得就是那一条大道是我们的主走过的。那么感谢主，这个第一次主来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从黑门山下来，然后最后半年，那么最后半年不要忘记，我们读圣经常常糊里糊涂的。你要知道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要是讲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他的工作，这是我们清楚的。然后你读马太读马可，你就知道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是18个月。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最后半年谁记载这件事情？我们觉得都差不多，对不对？你就马太福音大概只有一章，马可福音最多两章了不起，讲约旦河外的故事。但是你稀不稀奇，路加福音是从第9章一直讲到19章的，所有那些故事嘛，浪子的比喻了，很多故事都是那段时间发生，都是在那段时间发展的，稀奇不稀奇？所有你今天我们拿来传福音的那些的故事，通通是在那条，都是最后半年的。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半年我们的主是走那条路，从巴山到基列，然后呢到了耶利哥就转进来了。所以那条路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是走这条路的。所以再说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成长的道路，有人先走在我们前面，那个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今天在我们还没有走以前，他已经留下他的足迹。感谢主，你看见吗？他最后半年他怎么说？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门徒都害怕呀，因为那条路，王的大道是什么大道？王的大道应该是去做宝座的，所以就在那条路上，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呀、这个约翰跟雅各就把主耶稣包围起来了。他们告诉主耶稣，你将来呢然后他把他妈妈请来。为什么把妈妈请来？因为妈妈呢是主耶稣的姑妈，姑妈的话比较重要，是会产生果效的。所以他以为说把主耶稣的姑妈请来，那么他们就可以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你如果走王的大道，尤其走那条路，你记不记得很多少人拥挤啊，拥挤的，而且很多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些人以主耶稣知道说他们以为国度快些。所以走王的大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大家的感觉就是一定是宝座。但是主对莫这个约翰他们说，我喝的杯你能够喝吗？明白吗？那么至于坐在我右边坐在我左边是父神旨意的。但是很稀奇，就是那条王的大道应该达到宝座的，结果把我们的主带到十字架。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能够解决我们的肉体，解决我们的自己，也解决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得胜。但是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主第一次来到地上，他走过那条路。到了第二次他来的时候，第一次他从来没有到过以东，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他到过以东。怎么知道？你去读以赛亚书63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很明显我们的主在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大概是追赶敌基督军队，因为最后不是耶路撒冷被围困吗？被围困以后，然后你看见橄榄山就分成两半，那么这个时候你很难想，橄榄山分两半，摩利亚山也差不多了嘛。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就逃走了，逃走的时候敌基督在后面追，结果呢基督就跟着追。那么因为不要忘记，那个是这个如果山这个橄榄山一分开以后，那一条路就是旷野的路嘛。那个也就是那个妇人不是在旷野里面吗？启示录第12章那里故事，那一类的故事就在那里发生的。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如果沿着这条路走的话，那一定往什么？往以东的波斯拉。你们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你们会看到以东的波斯拉。你要看到以东的波斯拉，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里你看见吗？他把敌人呢就放在酒榨里面，所以有血溅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镜头什么镜头呢？就是启示录第19章的镜头。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等到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第一次他到了这个耶利哥附近，他要上十字架了。所以这条路是跟以色列人进迦南路是符合的。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他第一次来那条路是把他带到十字架，他第二次来他走在王的大道，他已经真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你看他的腿上溅了血，然后上面有个名字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到了主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完这一条王的大道。因为王的大道本来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只要讲到王的大道，一定是为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得胜的路，很清楚，第一次来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第二次他才是大卫的狮子。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走在王的大道上，不是说要做王，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就在那条路上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个门徒都害怕，他把他们拉到旁边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上耶路撒冷做什么呢？上耶路撒冷应该登基才对呀，应该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左边才对呀。结果我们的主是要登上宝座，不过他是经过十字架。所以一个基督徒成熟的道路是十字架能够达到丰收。所以如果我们成熟的话，是一定要接受十字架的交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能交通于他的苦难。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果然升上天上，他果然是万王之王，但是他一定什么？是经过十字架的。 登上宝座好像进到迦南一样，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他要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所以根据我们主所走过的，你在比较以色列人所走过的，现在你晓得十字架有多重要吗？所以在宋尚杰博士最后他临终的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拯救我们。十字架不是拯救我们脱离罪，也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脱离我们的自己，脱离世界，那就叫我们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缠累我们，没有一样东西能累赘我们，能累着我们。那这样自自然然的，你看见吗？我们就被带到成熟的境地。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为什么在主的一生里面，他最后半年走那条路，为什么？很清楚的，那个路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就找到了那个答案，基督徒成长的秘诀。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这是主自己说的，路加福音我如果记得不错，6章40节，学生若被成全以后，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难怪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感谢我们能够接受十字架的工作，那最后呢，一定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成熟的境地。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还要继续，好不好？明天我们是下午开始，还有晚上，那么希望如果主愿意的话，再把大家带回来。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说到这里就可以，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指引我们一条道路，给我们看基督的成长路，我们真是谢谢你。主，你已经走在前头，这条路你已经走过，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既然是借着十字架达到宝座，既然是借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啊，每次我们看见丰收，每次看见成熟，我们都看见十字架的影子。所以为着你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着你为我们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向你感谢。另一面我们也感谢你，你把你十字架也交通给我们，叫我们能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你，也叫我们能够真的被磨成你的死，叫我们效法基督的死，能够交通于基督的苦难。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些宝贵的话，我们仰望你圣灵做更深的工作。但愿圣灵在这里翻译到一个情形，这一次我们所说的话叫每一个人都听懂，也叫我们每一个人羡慕我们在主的恩典中长进，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